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尊敬者之菩提永归，为所修是等诸子量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尊敬者之菩提永归，为所修是等诸子量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尊敬只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子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为发心上面稍稍安住一下呢。犹如世间二山六庄严慈悲教法修真理相等一生一念三明尽信者轮夜愿真法身龙金宝无垢光尊足前进祈祷。愿真心行实相起加持，愿真心行实相起加持，愿真心行实相起加持。万法扎西德了，那今天我们继续龙清巴尊者的无垢之光。这个部分，因为为什么现在好像有点在讲龙清巴尊者的教言呢？因为这个跟他所有的著作，当然跟他的整个生平有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去讲解。但是这个是说，就是在圆寂之前给予的最后的一些遗教，算是。所以说这个部分呢，也是很其中修行的要点，所以我们就是说花一点时间在上面。本来就是一直在这个法上面去修行嘛，因为我们怎么说呀，就是以前说心，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一样。按照这种讲的话，我们可以说，就是。一步实修胜过，就是很多种的，只是看读简单的那种，就是修行的话呢，可能要有点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禅定一样，你不是做一次禅就可以，而是就是潜心修行的时候，也不是有很多个十万遍嘛，一样，它是一个逐渐的转化习气，就是内心得到转变的时候呢，一些教言耳朵听一遍，然后有留下深刻的印象痕迹的程度不一样。有些呢，可能这一句或者是那一句对自己的影响很大，这本书那本书。但是很重要的一些教典呢，就是你读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十次，一年、两年以后，后来会发现有很大的差别，跟前面 最初看的时候和后期看的时候的，就是乏味啊，体尝品尝的不一样。所以事实上面这些重点的内容呢，也是龙清巴尊者的教言当中的，怎么讲，留给后学弟子们应该说一生的一些精要，怎么样走过来？那有些人说，为什么龙清巴尊者要？最后的一教里面好像也要讲人生难得寿无常这些，因为这个跟修有关系。如果你只是听明白一个道理的话，也许就明白了，或者说也不一定是明白吧，就知道了，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好像就已经就到此为止了。那这样不需要重复讲，不用反反复复的说很多。但是如果是真正的明白，就是意思说真明白的话，人会有修的这个行为嘛。所以那再一个来讲，人如果好高骛远，人也有这种的倾向嘛，就是什么都怎么讲呢，虚无，就是虚一种怎么讲呢，就是烦恼，或者是说一种好恶所投射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心态。理想化，不是着眼于一种的实际的状态，而是说大概可能是这样吧，可能猜是这样吧，或者是说自己感觉有一点这样那样的。当然这些感觉也可以说尊重自己的，要就是感觉，或者是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感觉能够理解。但是意思说那真正修行的时候，过来的人看的时候呢，就是应该如何去一步一步修是比较快的，是修行的捷径，事实上是脚踏实地的这种修行。所以就是很多大德吧，就是过去大家也许看那个高僧传呢，就那里面的话也有很多大德，他们是从印度来的，去斯里兰卡或者去东南亚各个国家，最后来到中原，然后弘法一些年头，然后也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那他们的经验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没有说把最后的那个一步讲出来，然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没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需要因为转变习性这种的，还有跟个人的这个认真的态度，具足的信心的这个差别，过去的善慧的一些根器，这些都有相关嘛。所以说就是整体来讲对大众都有益的一种方式来做一个开始，说逐步的应该这样去修，就这样讲。所以像龙清巴尊者这个有点像先讲了一些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应该在后期的一些境界上面的那个部分，然后以见来这个，或者说有点像是说就是先讲这个就是见解嘛，就见解，然后再来就是逐步的说如何达到这个境界，如何达到这个见解所代表的这个境界，就这意思。所以后面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涉及到前面和一些包括思维相当难的这些部分也在这个里面。那今天我们主要是那个四摄的一个部分。布施，广大布施如同一座漂亮的莲池。哦，刚才是不是我们那个有居士那个整理了这个，我们就是龙清巴尊者的无垢之光啊，这个如果在群里面的话，大家可以看那些文字，这样可能更好。下一次我们就是稍稍做一些准备，然后大家能够有一些文字可以看，这样好一点。因为今天稍微有点忙，所以没有太聊那个看大家的信息。好像现在还没有啊，没关系。那这样子就是我先说吧。广大布施如同一座漂亮的莲池，能吸引圣者，使众生欢喜。 使财富受用及其国报的精髓，从现在起，请让他人欢喜。所以这个就是布施碍于利心，同时也可以说如何建立一种的修行的缘分嘛。这个部分建立一种修行的缘分呢，就是说你就比如好多事情都是这样嘛，结缘的一种方式，人和人之间，毕竟我们就是佛法在世间是吧，什么不离世间觉一样的，意思说在日常的世俗的这种行为，世俗的一些就一般的常识性的这种人情世故也好，礼节也好，或者是说合宜得体这种的交往的一些跟社会与人交往的时候的最基本礼数吧，就这个上面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比如说过年过节别人的生日，或者是有什么各种名义的一种的庆祝的时候，都是有一种卡片啊，或者是寄语，有时候可能送一点小礼物呀、这样那样的，就是这个是很常见的现象。当然这有时候太过分的这个必须化，就是世俗当中呢又感觉好像有一点利益熏心，这样以后呢变成一种怎么讲，不再是单纯的一个友好的那种往来的一个做法，变成一种另外一种生意一样，那样的过节的话那就不好，或者是说各种贿赂的机会啊，各种各样的就官员当中那些，但是就我们说一般的吧，一般的情况来讲，就是就赠送一种的礼物啊，这些是一种常见的大众就是一般社会接受的一些行为。那佛法当中呢用这个就是说哪怕是一些上师，他们也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加持品啊，甘露丸啊，金刚神啊，或者是一些就是金或者是像其他的一些就是乃至于食物呀，或者是一些小东西啊这类的，就是给予，因为有时候人会因为一个东西，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好像就想起来，哦，这个是谁谁谁结缘的，当时我在哪里呀，什么什么什么这类的，就是有一种的惦念呢，一种的善根呢，我们比如说也有这个作用吧，就是。那因为就是说财务上的布施以外，就是真正佛法当中的一些菩萨的话，当然就是法布施，这个是很重要的。布施当中可能诸位有些时候听过有一些地方说啊，这个寺庙里面有斋饭做得很好，然后好些人就去为了吃斋饭开始，可能是觉得斋饭好吃，或者是这个寺庙里面的各种花草树木修建得很好，而且就很喜欢去这个清净的地方，整个道路也干净，有些寺庙很庄严的，就好像就是有不开心的事情也去寺庙，然后过年过节或者有开心的那也去寺庙，焚香祈愿，就这种的，那好像就说如果遇到一些就是障碍。这些时候可能也会有，就是有求于某一个寺庙，或者是这种的习惯有的。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说，可能花草树木这些也是，如果做得好的话，也是一种的，就布施。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布施如同一座漂亮的莲池，能吸引圣者，使众生欢喜。那主要是圣者吸引众生，就是这意思。菩萨的心意当中说，就是如何建立一种的善缘结缘嘛。那记得有些时候说结个缘，那有些这个现在可能就是强行的在手上套那个一些结缘品，那种当然不好。 那个就是街上的一些做法嘛。但是如果诚心的，你不求回报的结缘的话，那是挺好的。有些发流通的一些新那磁带呀，过去书呀，寺庙里面，所以刚才说的，也就是用斋饭呢，这样逐渐逐渐的跟寺庙很亲近，然后开始有进一步的这个学习佛法呀，就这种。那我们现实社会当中，可能碰到一个人，你不知道他做什么，但是他对人比较慷慨，对人呢比较怎么讲呢？就是说为处处为人着想这么一个心嘛。给别人让座也好，或者是给别人一些，就是怎么讲呢，指路也好，或者是口渴的时候给他们水喝也好，就是这种，就简单的一些这种。那然后这个人认识的这个人是，比如说学佛的人，那可能进一步哦，可能想说他可能就学的也是好的，因为他做的好的这个可以看得到，那这样子呢，可能他学的这个，那我也要想要了解，有这种的想法吗？所以如果别人不问你，主动的推销说，因为我学佛，你看我现在做中这些好事那样的话，可能别人不一定就是有目的性很强一样的那种的作为，但是纯粹是你确实也是。默默无闻人前，然后都在做一些好事，然后被别人看到或者察觉到、发现的话，比较自然，比较怎么讲，感动人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总是一种结缘的方式，上面其中一个，是众生欢喜的一种结缘的方式。要说财富受用，那如果是。有些人需要的情况下，有一些钱财布施出去，这个在台湾的一些道场做得很好，慈济功德会啊，或者是其他好多，就是做义工，做这个，全世界各地的一些灾救的一些活动，他们比好像很多政府的反应还及时，还有条理、有组织的这些活动，那这个名声就是也比较广大，各个地方做到好事。艾滋病呀、地震呀，就是洪水呀、海啸，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做教育，就救济贫穷的这些种种的事情上面都做了，所以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怎么讲，方便财富的去处，就是说好的那种去处就是积累善行，给予布施这些上面。所以，穷善在其，让他人欢喜，主要是这个。第二一个，爱语的这个部分，赞美的爱语就像天神的响亮鼓声，不会过当，又能摄持众生的心，能引导众生产生共鸣，心生喜乐。从现在起，请赞美他人，令他人欢喜。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如果跟社会当中以往平时交往的时候，我们说送东西、送礼物，或者是就是那种表达一种善意。有些地方并没有说有贵重的东西、礼物可送。在我们藏地以前，有一些人就是去另一个人家里的时候，他会哪怕是路上捡的一个柴，可以烧嘛。就是一些木头根呢，或者是捡几个牛粪，然后带过去，也变成一种的礼物，就是这样子。他只是说不想空手去那种的习惯，有一些地方有嘛。其实空手也没有问题，但是意思说有一些地方有这种文化上面的一些差异。所以你说这个以外，就是你怎么讲呢？有种。正面的鼓励人、肯定人的那些也是很重要。从某种程度上，世俗当中的人来讲，你如果不是像马尔巴大师，教诫这个严厉的这种斥责，有时候弥勒日巴一样的，有这样特殊的一些缘分的那些以外，那一般的人和人都是可能希望就是善待别人嘛，自己也希望被善待。所以说，碍于。怎么讲呢？鼓舞人心的，或者是对别人有这种尊重的心。以前有时候经里面就讲到说，如果你见到众生如同见到佛一样那种的 心，有这样的恭尊敬心是非常好。那哪怕我们做不到如同佛一样的那种的恭敬心，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众生其他的人的时候，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自己的母亲，生生世世当中的某一个世的母亲，或者是自己跟他同为这个生命现象当中的这种兄弟姐妹也好，或者是有一种共同三界六道当中的有情众生啊，大家都是平等的一种的心吧。那这个可能就是如果想的时候可能会这样想到，不然的话我们社会当中的世俗习气很重的，马上要研究别人呢，要看别人呢，这个人是什么地位，这个人是什么背景，那个人是什么，就这种的，因为一些次要的这些把它当作是一种主要的判断依据，一样这个头发长或者是头发短，或者是这个人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仪态也好，或者是面相也好，这些好不好啊？有些人很在乎这个，就是别人面相好不好。这个面相有些时候可能不一定好，不一定就是，就有些人有错觉嘛，觉得面相好，有福相，一定是有，就是特别的缘分。如果好像福相不是太好的话，那肯定是不好的。那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如果全世界的那些各种领导人富豪站在那边的话，可能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长相稍微好一点的、差一点的，像以前什么大家可以想到的那些，你可以想，就是各种各样的普通人街上的那些人，你抓100个出来放在一起，就是差不多都一样。所以我说，这个上面并没有，有些时候以前说有人说以貌取人啊，以这个就是衣饰取人啊。有一些可能就种族呀，就是年龄啊，或者是以这个财富的多寡呀，或者甚至是皮肤的颜色、性别的差别、宗教信仰的差别，可能那种。但是这些虽然有这方面的细微的一些人的标签那种的观念，但是事实上面我们回归到一种生命的本质上面，就是对尽量嘛，就是尽量对所有人保持一种尊敬。如果他不是信佛的，也一尊敬，也是母亲。如果说有一些人的话，你不一定的认同他的观点才叫有这种尊敬。其实意思说每个人可能观点不尽相同，甚至是反对的意见，但是作为一个人呢，他也是希望离苦得乐的众生，也是有佛心，也有这种从这种角度说如母有情众生这种角度，这是最基本的最主要的需要关切的地方。如果说就是细微的比较这样的话，那就是所有的人都不有细微的差别，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就比较完的。但是这当中爱欲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佛法的意思，就是说最就响亮的能够打败其他所有的爱欲的就是佛语嘛，佛法的教导。天神的这个骨就是代表那种胜利嘛，胜利能够战胜烦恼，能够战胜一切的这种生于意的过失。那这个上面呢，就是修行佛法能够摄受众生的心。所以当然就是给予这种就跟人沟通说我要现在我要给别人传法或者是这样那种的，其实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是说自己有这种菩提心这个上面的一些功德，所以最好有正量，那是最好的，至少是发了很清净的一些愿，始终保持这样的菩提心，愿行菩提戒这方面。那另外有讲的话，在一个地方可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就是待人接物、理解事物的一些差别，就是各个地方。这样的时候呢，如果用哪一种的词汇，哪一种风格的语言，所以这些也很重要。有些东西方的这些，就接受。有些人比如说啊，这个就是真理，唯一的真理。这样讲的话，有很多人不一定接受的，尤其是没有学佛法这样的时候，那你说怎么呢？就是有些人说， 他曾经接触佛法的原因，能接触的原因是这个法师，是这位上师说，你不用相信我所说的所有的话，你可以就是怀疑一些，相信一些，或者是不相信一些都没关系。然后可能他开始有那个足够广开的门了，他能容得下，能够有学的这个兴趣，觉得自己好像就是适合在这里听。如果你说，不容怀疑这样的话，那可能他觉得那心里有是矛盾的，说他自己还是有怀疑的心。你不容怀疑，那我就是是不是就不能在这里听了，或者是不适合，心里面的那种就是压力也比较大嘛？有些人会这样想，所以说，那另外一些地方就是意识。上来就给别人说前后事，或者这些，因为在很多观念里面，我们非常认同没有怀疑的东西，在另外一些社会、另外一些里面，就是从小的教育并没有这方面，所以这个是他本身不是一下子能容易接受的。所以说，在一些社会，哪怕是基督教的社会，有一些调查说，他们比较容易相信那个前后世转世的这个概念。如果仔细想的话，他们是能接受的。但是因为基于基督文明的背景也好，就是这些上面，曾经出现过就是轮回转世这方面的一些分支吧。但是主要的还是说，这个是我们就是最后的，要不然上，要不然下的决定性的一生嘛。所以受这种的。社会共识长期的一种影响下，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接受说你找一个这个小喇嘛，这个是他的过去的师傅是这个，他的上一世是这个，给他拿一个照片，在他的上一世是这个，然后你找出来一大群这样的话，那他这个说一对一的，是不是以100%确信的找到了这一些人？那这个不一定能够承认或者能够信服，或者是说有些人会说，那既然他是这个转世的话，上一辈子这个学识渊博、修正很高，这一辈子又要从零，好像开始要教一样，完全好像没有那种差别那么大。所以那这个好像，那有一些可能是转世生，从小就很有灵通啊，很一学即通也好，或者是就举一反三的能力很强呀。很困难的主题很小就可以讨论呢，这些，那这个见到的话，那可以，但是因为他可能没有机会接触很多，只是说报章媒体或者是书里面这样说的话，那不一定有这个，就是那一般人喜欢什么呢？就是还是喜欢，就是普遍的吧，比如说，就是说每一个。是这个社会是一种关联的社会，那就是每一个，就像乌克兰有打仗的话，影响到很多地方的细微的看得见、看不见的，就是直接间接的影响到几乎就是世界各个角落的社会的生活。那这个就现在的那种观念和那些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因此呢，就是说，首先这个是现象社会是一种缘起的现象，就是相互关联的现象嘛。你爱其他众生，因为这个就是大家彼此苦乐相关。你自己独立要成就一种快乐，其实做不到。意思是一般来讲，你是世俗的人嘛。如果你是声闻称的一些成就者，那就可能没问题的某一种程度的。独觉成道就是圆觉的这个。那但是过去他也要有一个前因嘛。那我们所说的，基本上普通的人呢。你的苦乐，一切都就是关联到其他人的幸福和他们的苦乐。所以说，你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就是让别人快乐，让别人快乐，最后你自己也快乐。所以说，如果我不管其他任何人的快乐，我只要快乐就可以，这样的可能就是，其实不是一个现实。不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种现象。当然，你不接触具体的某一个人，那你他的可能跟你没有太明显的那种直接的关联嘛。但是我们所说的，任何一个就是互动缘起的这个现象里面，就像气候学家说， 某某地方的一些细微的变化会最后变成一个风暴，在另一个世界或者是一样，其实细微上面关联很大，就某个地方的一些变化，我们认为就没有太多关联的，事实上有关联，所以就是说是我们有些人找不到理由，我为什么要关心别人啊，关爱其他众生啊，就是乃至于就跨这个六道轮回三界六道这样子。事实上面，他们并不是三界的众生，每一道的众生是固定的一个群体，他们是来来往往、上上下下，就是，这一是或者这几十年在某一个地方，下几十年就不一定在那个地方，就在另外一些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这慈悲心的一些很多教法普遍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一种温暖，如果你有人爱你的话，那你是很开心的。那一样的，如果你爱别人，别人也开心。一般来讲，有真诚的，就是不求回报的爱心。那因为现在的很多商业广告啊，很多都打着某一种，就是好像关心别人的一种的，一种怎么讲呢？口号也好，服务也好，商家也好，就是企业也好，有这种。但实质上面，也许他们更关心的是一种利润，一种交易。但是，如果我们从修行的角度来讲，就不求回报的心，保持一个纯净的一种对于其他所有没有区别的一种的爱的话，那肯定是就是，人都比较喜欢的。所以，像一些大德高僧，他们之所以受很多人的这种爱戴，很多是他们感受到了有这样的一些机缘嘛，就这样的一些殊胜的一些缘分和一些大德的这种感召功德，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其他人有感深深的感受到跨种族、跨信仰的感受到一种爱，所以就这种呢，在这个上面，碍于那我们所说的刚才讲的，从引导的一个过程，碍于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沟通当中呢，就是。那说佛法的一种的教言如何宣取？如果一个人不太明白佛理的情况下，你用非常专业的很多藏语梵文的词汇夹杂着各种这样就古言文言文这样的话，可能不是好的方式。即使说，有些人喜欢传统，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希望能够理解、能够听得懂教法嘛。而且我们讲的法也好，或者是这些，一方面还要符合当地的，就是合理合规一样，就是不违反法律，是吧？不违反这个到他们的在所在国社会的一种的基本的那种，因为其实我的意思说，要逐渐的次第的引导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前期的时候，非常重要，他不理解，比较敏感，又这个容易推失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有些说啊，我是师父，我现在要教你怎么怎么那样的话，可能也有一些人不接受。就是说大家是朋友啊，或者是说，有些人可能接受，但是有些人说，有这种怎么讲呢？就是有这些特别珍贵的法语佛的教导，我愿意就是以普通的人的平辈或者是朋友的身份一样，就是分享给大家。那这样子，很多人觉得啊，这个可以接受。所以，有这些。那刚开始密宗的那种对上师的无条件的接受，或者是尊敬、信心，这种可能很多社会就是想都没想，或者是他们就根本不是一个不适合的，对很多地方。所以，在这个调柔的语言呢，如果不是具根器特别好的那种缘分的话，你骂他的话，他肯定不开心的。如果就是达到痛处，也可能就是反目成仇。有一些很多，但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尤其是在佛法的修行的一些初期的阶段出现，些许中期、后期、后期不知道，但是一些中期可能一部分。可能也是怎么样？接受不了别人的批评啊，或者是这些都有可能。 所以碍于，这个里面，因为佛法本身的智慧，微妙，然后就是如果每一个人，怎么讲，向往一种的安乐，也有一种。就是每个人都其实是发自内心的都希望有就有一种上进心是有的，事实上，所以基于这个来讲，如果适度的，就像用药一样，你不能用药过量，或者是用一些就是因为对一些逐渐的过程当中，你要一步三步并作一步走，要给他就是下猛药或者这样可能就不合适，就是要花时间，有耐心，让别人去就是聆听、做分析、抉择，耐心的等待他们的自己的个人的这些成长嘛。所以这些上面呢，给予一些鼓励，这方面的就不会过当，有能摄持众生的心，能让受引导的众生产生共鸣，心生欢喜，心生喜乐。从现在起，请赞美他人，令他人欢喜。就这个部分吧。像这个《华严经》里面也有讲的说，若得善摄众生智，则能成就四摄法。若能成就四摄法，则于众生无限利。所以其实在这里面说的意思也是一样，就你要了解别人的怎么讲认知。系统也好，或者是基础，认知基础，或别人的特定的人的一些语言，像有些大德他们还是很有特色，就是在特定的时代的一些背景的人呢，他能够很针对他们的能理解的方式来讲法，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爱语的话就是他们也所喜爱，是吧？你讲出来不会让别人觉得特别难受，或者是不中听，或者是不可信，这种的，而是他听的时候呢，觉得这是他自己的语言，他也有同样的一种的角度和感触和思维的这种方式，所以循循善诱，这样子逐渐的就是引导，那这样子那个是最好的，能够被他理解的一些词汇道理。有些时候，好像道理越浅显越好，也有这种的。有些，把深奥的道理用浅显的例子和语言讲出来的，那也是非常重要。那可能也基于有些人可能就学了不少年的这个佛法以后，好像很喜欢用生僻的字，或者是用一些稍微，怎么样动一点脑筋的一种的方式。那这个就是特定的人，这个你也可以就是针对。就是特定的人做特定的引导，对他们来讲，这个是最好的。所以利于心，就是说，一个是下面的这个部分，平静镇定的心意，就像先生一样，能阻止不善，使众生升起信心，杜绝伪善，保持本然寂静的状态。从现在起，让心持圆满。所以一部分是说嘛，就是说的就是引导，教法，就佛的教法这部分，然后具体个别的人有个别的引导，以后就融入到需要就是修行，就是从那种教法和正法结合的方式，就是力行。力行的话，就对这个人很显然的有一种的感触以外，就是有一些就是变化，行为上面的一些这种变化。那这个禅修当然是最好的力行，所以这是说平静的，就是镇定的心，就是寂止安住，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是逐渐的心的品质、心的机制的功德增长，然后能够观察到就是自己的身口意的这种变化，行为，然后生于一做不善的思维、不善的言语、不善的这个心意的时候，能够有一种，怎么讲呢？正知正念、不放逸的心，随时可以逐渐的就进化。这个要花时间，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说一下，然后明天就180度，好像就不好的心意都不好的习性都会转变了。那就是今生乃至于几世、几生都有可能。有一些可能。 就是修得很专注的话呢，精神的转变就非常的大。就这方面的。所以说，行为的话可能比较好，就是对别人有一种力行的话，就是一起禅修是很好的。以前我们不是带过一些几期那个早上禅修一样，大家如果之后也说到，我们可能从朝圣归来再开始吧，这样好一点，时间上面有一种持续性，所以做一件事情可能没有持续性也不好。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讲一个禅法机制如何做，如何避免这些陷阱，就是禅修当中的过失，如何去修身观禅，然后如何结合止观的这个修行，那这样讲可能就是听嘛，听完了以后可能 70% 已经慢慢就逐渐消失了，就也。但是如果在这个趁热打铁的基础上面能够修行的话，那就是能够自己的经历可以说话，哦，原来修止观是这样修的，这些书里面讲的，书里面说的，上次讲的也确实出现在自己的经验当中，然后也试着用这些调和的方式、转化的方式，克服这些障碍，禅修当中，逐渐的提升一种修行的品质。所以这些上面呢，经验来的，就是有点像手把手的教的那个过程当中，而且是更有针对性，因为听的时候的理解有一定的针对性，就是不同的人群或者个人的差别。但是修行也是一样，就是这个人对某一类的就是情绪或者某一类的这个修法容易上手，容易就是了解到，容易有这方面经验。但另一个人来讲，好像他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这个就需要一种的引导啊。所以在这个行为就是这些做法上面做引导，这个就是实际的一种修行上面做引导，这意思。就是说现在祈请行持圆满的形容行持圆满，就是教和就是正这两个结合。那例行的时候可能就是也要看怎么说呢，从道理到实践的这个结合的一个过程，就是其实修行的这个禅修这方面的一些实践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观做就像每天要做的一件事情吧，就这样讲嘛，那个时候每天要就是吃饭嘛，就是我们没有觉得就是说吃饭做饭这个是很出奇的一件事情，觉得这个是习惯成自然的一件事情，持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滋养这个肉身呢，就是这种就是习惯。那在修行的这个上面呢，我们就是说有诸种的念头啊，就是善的不善的，或者是有一些洞察的没有太有就是觉知洞察的那种，所以这些呢逐渐的就是在习惯修行从我们不是坐上的这个修行呢，结合坐下的行为，这样讲就是坐上的一些打坐禅观当中的一些经验呢，也逐渐的带入到坐后的这些行为当中，就比如说佛讲到心禅呢，这些里面也有讲到说啊，能够迅速的证得就是三摩地，那一般人想啊，打坐不是要坐吗？禅修就是好像是一个跟坐有直接的关联那种，好像印象当中一说禅修的时候，好像都是坐着的姿势，但事实上面这个跟把坐上的经验和就是坐后的一些经验结合起来很重要，所以这个在其他的包括寂止禅里面也有讲，也是说 机制坐上修，坐下的时候要怎么配合机制修呢？就是哪怕是我们身体的扭动、转动，或者是说，跟人沟通、说话，或者是自己动念的时候，这个时候要看自己内心的五毒这种粗大和波涛，这种波浪有多大，就是念头这些出现的时候，那这个变得越来越柔和，三门调柔。这样的话就是跟坐上坐下的这个机制禅结合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你讲话的时候也讲到合适的一个分寸，跟人，就包括一些手势动作也一样，就是不会太夸张，就是整体来讲，三门跟坐上的修行比较机制的这个上面呢，就是如果我们身体乱动，或者语言非常粗狂，那这样粗糙的话，那就跟机制的这个不相应。机制是让身于一平静，但是我们的可能就是说那些时候呢，就是身于一的这种动摇的动静太大，所以跟这个机制的禅呢就有差别，有就是怎么讲，有点没有相应的这个意思。所以力行的这个上面呢，应该说。逐渐的把，除了只是坐禅以外，还要把日常生活当中和其他的就是行为呢，又连贯起来。然后正法就像聚大力的善事一样，虽适合所有人，但又比任何人殊胜。虽与所有事物和谐。但又与其不同，又与之不同。从现在起，请依正法。那这个，就是最终来讲，就是学的人嘛，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除了就是被教授或者是禅修这些以外。就是这个应该有什么样的一种就是行为啊，就如果是教的一个老师一个上司或者是一些这样的话，他的在人面前他也是这样子，在人背后他也是这样子，就是修行啊这些各方面的啊，他自己在山洞里面他也打坐，在这个宾馆里面他也打坐修行。然后他的对一些善的这些就菩提心啊，或者善思维、慈悲这些方面，其实在任何放在任何地方，哪怕是晚上做梦的时候，甚至都有这种的善念呢升起来。就意思是说，就是如果我们说修菩提心，但是背后是很嗔恨心非常大，非常的这种烦恼很炽盛。如果是机智，他的内心呢非常的混乱，没有什么机智，那这样子的话说的话和这个状态有差别，说的话和这些做的事有很大的差别，这种的话就怎么讲呢，也是会有其他人就感觉哪里不舒服啊，就是不容易有产生信心啊，这些上面有关。事实上面这个跟就是除了是不是有信心不信心以外，事实上跟解脱有关。那其他人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其他就是他的弟子们可能如果是一个老师的话，他说的就是怎么讲呢，非常夸张的话，可能有某一种这种的夸张也会沾染到其他的弟子们，有这种习性，这样的一个习惯。如果一个人讲鬼神，天天讲鬼神的话，那可能他们也会有一种这方面的倾向。所以说整体来讲，意思是说从行为当中为其他所讲法的对境要负责任，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最好的话，就像佛一样过去如何修行成就的，那也有这样子。虽然在人群当中，就是说也许有一些你太高人了，跟普通人没有办法沟通啊，这样那也不对，所以就是与所有人和与所有人呢，就是有一种的默契，或者是有能够正常的沟通交流嘛。但是说， 有这个一些功德上面超胜于普通的人，但是就是说他也不以那种的不普通来就是标榜自己啊，或者是这些上面就这方面，所以说这样子呢，就是人，尤其是甚至是说如果有缺失的话，有一些不足的话，你说哦自己有不足，我这个地方其实做的不够啊，做的不好啊，就是还有这个烦恼啊，这样子的话，这人比较有容易相信啊，说你自己都说了你有缺陷，或者是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那这样子，其实我们都一样嘛，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所以会有想，有些人可能稍稍信心会降低，但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人会有一种，从内心深处，就是也有一种的，怎么讲呢？以前是世间不是合作的时候，都有说先把丑话说在前面，然后好像后来就容易顺一点的合作。那种，就是这方面的，有的，所以就是，一个人说所有的自己都是很好的，那这样子的话，反而就可能会不一定相信。但是如果一个人说不好，除此之外，你还能说什么？是吧？就是有一种合作的基础就出现了，信任的基础就有了。然后，下面的人生就像如幻的豪宅，虽然短暂，显现，但随时崩塌，毫无预警。此生无暇浪费在令人失望的有为法上。从现在起，请反复思索此道理。下面的人生就像如幻的豪宅，虽然短暂，虽然短暂显现，但随时崩塌，毫无预警。此生无暇浪费在令人失望的所有有为法上。从现在起，请反复思维此道理。所以，下面难得这个人生这方面的，大家已经就是学了很多，但是确实有时候能够鼓励自己去认真修行，上面一直很重要，时而时时的去反思这个部分。有时候自己又过分不开心，觉得活着没意义，这样讲的话也要想说啊，其实相满极其难得。我们如果说投身在不幸的一些世界，就是无缘于这个有漏的安乐，或者是哪怕有漏的安乐，但是没有那种解脱的这种机缘呢，所以佛法里面常常讲说，地狱、恶鬼、旁生道、长寿天，这些不是人的世界，但是投身在这样的世界的话呢，那就是佛法修行，就是基本上是没有太有机会的这样。所以那即便是升到人间的话，阴阳就是说，有一些地方没有佛法，有其他的可能宗教；有些地方基本没什么宗教的这种很大的这些影响。身在佛法的世界当中，但是自己持有某一种的邪见，朋友、家人都是佛教徒，但自己不一定是。所以或者是说，某些世界出生了，但是没有佛出世，或者是这个世界由这个学佛的机会，但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心理和身体的那个某一种障碍所限，那所以过分的怎么讲呢？就是智力上面呢，不能够辨别是非善恶呀、取舍呀这些方面的一些障碍，所以说这个不是只是说说，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动物啊，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也有一些什么恶鬼道的众生的一些接触的一些，或者天人这些某一类的天人们就，所以这个原因是说，大家就是众生都其实，下界的这种众生无暇，有些是受报业报，然后感受各种苦，没有闲暇，没有机会，没有这样的机缘。有些可能就像我们所说的动物的那些，不一定说每时每刻都在承受很大的痛苦，也没有。但是因为包括人也好，动物也好，这类 比较执着于感官的享乐，不愿意就是或者说没有无缘这个醒悟的这个法上面呢，这些缘上面呢没有机会接触色界，进入特定的一些禅定嘛，所以说一禅二禅三禅四禅的话，那这些里面也属于世间的禅，所以没有缘分到达解脱。虽然他们比较安乐，所以有些很痛苦，得不到解脱；有些有一些安乐，但是过于就是没有解脱的缘了，就是虽然是一种局限的安乐，所以也没有办法修行。色界无色界一样，就是更深入的这种安止的这样的修行。我们说佛不住持，佛降世，但是已经就是自己生存在一些没有佛法的地方呀，或者是有佛法，但是自己持有谬见呢，不信因果前后世种种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这种呢，就是想起来的话呢，也觉得想想都可怕，想想都觉得其实自己还是蛮幸运，还是有一定的特定的缘分。所以佛法里面讲了，就八现下世圆满种种，就是说幸得人生，至于佛法，入根具足，就眼耳鼻舌身这些修行呢，听闻呢需要用的一些，就身体条件还是可以能够维持生命的那些呢，也不是说要就是要天天杀生，那这样的话你活命的这个就办的是一个那种屠宰场，那样的话那就跟佛法完全相悖，所以自己有一种的对佛法有一种的信心，所以无自缘谋他缘名，不是如来出世讲法，佛法住世，然后自己入这个佛法，然后被有一些就是慈悲的上师摄受，这样的意思，就这种的上面来讲，仔细想的话，其实确实不是那么。如果我们生在五千年之前，不是2500年、3000年之前的话，可能就释迦牟尼佛没有广传法轮这样子，其实很难。生而为人之前有没有人？当然有。那未来如果佛法不太注视的一些年份里面的话，那也是所以总的来讲，哪怕是就现在这个世界上真正修行学习佛法的人，其实还是数量相比较整个人的数量的话呢，还是有限的，比较有70-80亿人，有些人说佛教徒有4亿人，这些数字不准确，准确我也搞不清楚，但是如果四亿据称是信佛的人的话，那里面有可能10%多少，15-25%是比较稍微认真一点的。那其他很多都只是表面上面的一种，就是你说我信不信，我信，但是我也不学，也不太不知道怎么修，这种可能也是占很大的比例吧。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入心论里面不是有讲到，就是说闲暇难得，然后有一些其他的经典里面，像那个叫亲友书呀，那是其他里面都有的。说用盲龟那种的做比喻啊，说到人生如何如何不容易。所以修比如说戒定慧这个方式，不害众生这一条，这个上面尽心努力的话，那也是已经是很好的基础。就我们说佛法整个就是包括广大的慈悲心也好，是现象如幻，这些上面可能就没有太那个了解。但是说就是我其实不想害另外一个有生命的那种，我就刻意的无聊的恶毒的方式，就是捉弄的方式去伤害众生了，那些上面确实不太想不想伤害。那这样子这一条就不害众生的一种的心，就是禁止恶行的一种的心，上面很有这个上进心的话，那也是很好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基础。其他的很多的这个戒律啊，这些上面就是建立逐渐的可以完善。所以像《入中论》里面有这样的说， 若诸一生基于身，自证菩提与佛子，赠上身即决定身，其因出界定无余。所以说普通的人，然后就是说与身就是声闻就称的人嘛，然后自证菩提就是圆觉嘛，独觉，以及就是佛子就是走上这个菩提道的修行人，他们的增上圣和决定圣呢，就是根本还是在这个戒的这个基础上面，讲的戒律上面。那因为戒律上面确实，如果我们一步一步看的时候，也有这个初级的上乘的，就是更上乘的这种的三戒嘛。那我们以前讲过，这个部分，就像见解的话，也有这个，有部经部为识中观这样的一种层次上面的呢，当然主要以为识中观是大乘的这种见解，有部经部小乘的见解。在寺庙里面，如果你问尼玛派的一个师父或者是法师，萨迦、格举、格鲁，或者是内地的这个主要的一些宗派，各个部分那他们都是主要是就是去认同唯识和中观的这个见解，所以或者是这两个的见解特色上面如何去拿捏，这个上面讲的就是说，讲到这个空性的智慧这样子的时候，一般都会从这个中观宗的这个见解去就是说这个就是大家认同这个中观宗的见解。那这戒律上面一样，其实我们修菩萨道的时候，应该是以菩萨道的菩萨戒非常的重要，因为要做菩萨的行仪的话，你用这个一切都用别解脱戒的这个心这个戒来要求全部的话，那就是毕竟没有就是配合这个菩萨的道德愿心的这个行仪上面有很多是怎么讲呢，就是别解脱戒上面的这个要求和这两个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怎么讲，不相合的，不相契的，不相契。就是出家人在一些别解脱戒里面有说啊，你不能附摸这个钱财，你应该就是如果要买东西要领一个居士去帮你就是付那个钱啊，这样不接触啊，或者是这些。那这个几乎现在好像很少人做得到。或者说你不应该就是个人拿受众的这个任何钱财啊，或者是这类的，应该交给一个就寺庙管理啊什么之类，不许这个经营啊或者是财富之类的。那在大乘佛法里面可能说你只要是用这个财也好名也好就是地位也好什么，只要你是发心的利他的一种情况下，这个要自己拿捏，要不然你自己会造业也会下堕，要不然你就是有这种的发愿真发心是完全的话，你不用局限于这个别解脱戒里面讲的说不愿就是不能摸钱财或者是这类的，这个不是。如果这两个你既要做这个菩萨做的愿心上面，但是同时又好像就是受这个别解脱戒的基础戒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基础戒所受的范围和要求跟菩萨道的修行上面就是有这个不能够怎么讲呢，就菩萨的心意很广大，那下面的各种就别解脱戒的要求很死板的，可以这样说。所以但是自己又就是见解上面也是很契合这个有部经部的心见解，然后在行为上面也觉得这个自对自己最适合的就是这种别解脱戒，那很好，出家在家这所有的戒你可以收，然后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有些人想说啊、哦，我那大乘的心意这些上面就可能是只是一个看法，就是见解，但是行为上面因为我要收消别就是别解脱戒的那些，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见解和行为呢上面有差异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你在这个语班就讲了，就是说。因为别解脱戒的很多心仪上面来讲就是要看你自己的这个心境发心和这个意境在哪里，如果你意境没有大乘的，你假装是大乘的一些行为那样也不好，就是你如果那时候觉得自己 更适合就是内心的真实状态是，其实是求自求解脱的，也是比较间接认同于这个，就是诸修人无我这样来证得一些解脱这样子的一种方式，那就是有那种，因为我们以前讲他们的戒定慧的一些间接。这些呢是比较就是跟他的修法相应的，跟有什么样的修法和心意上面跟戒的这种条规或者是说戒律的这种帮助，它是促进这个修行的一种的系统，就是戒律来帮助实现这样的戒和行的，所以戒的这个是，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不论怎么样，相当难得这个部分，所以就是入心论里面有说，饶益众有情，无量佛已施，然我因惜过，未得佛化育。所以过去有很多佛菩萨诸事讲法在不同的时间，那可能我们因为过去的业不清净的缘故呢，没有得到佛的这种教化度化所以说今生就是比较幸运嘛，相比较的话今生得到这个三乘的这个教法接触到若今因就犯如是将凡夫恶趣中灵受并复袍割苦，所以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说过去没有得到教法或者是接触到可能被自己就是没有好好修而错失了，如果我们犯一样的一种过失，要不然没有太碰到佛法，要不然碰到以后没珍惜，那这样而反而或者是就是继续在佛法的世界当中就是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一样作恶，这样的话可能未来也有可能，也就只是生于中途得人身，并没有保证能够持续的投身善道，也可能去堕恶趣以后就是那时候是砧板上的肉一样被其他人吃，其他众生所吞噬，其他的动物，然后或者被其他的人所监禁囚禁了，就像我们束缚各种的动物一样，然后就是你没有地方可以伸张正义，也没有地方诉苦的方式来承受直接人肉体上面的各种苦，这个就是大家能看到，哪怕一个厨房里面进去，一个街在那个菜市场里面都能看到的现象一样。那若指佛出世为人信佛法，一修善稀有，何日复得此？一修善稀有，所以说，既然我们已经就是知得到人身了，就是知佛出世为人，就是身为人，而且信仰佛法，而且就是这种佛法是大小乘显密宗都有的那种稀有的法。那我们今生如果错过的话，什么时候再能得到这样的人生呢？那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说入心论里面继续说，纵似今无病，足食无损伤，然受刹那是身有须臾至。那这我们这个这样的好的缘分呢，事实上面今生看起来就是有些人可能生一些病，那另外一些人好像似乎暂时是健康，纵死竟无病，有衣食无忧啊，什么都有，好像也没受到其他人的一种侵害，过得还是平平稳稳稳稳当当的，但是这个寿命呢其实就很快，也就人寿几十年，就百岁之间，这样的话就是好像有些人教研里面经常说，像我们的这个肉身呢，像一个水泡一样，像一个露珠一样，像一种怎么讲呢？很短暂的这个时间存在的一个风口的烛火呀，这种它不是一个，就是有很多的，就是死因多，生因少一样，在生活下来一辈子当中，有很多的这种机会，就是危险，就是 近在咫尺一样，很多包括开车出门呢，也有一定的风险嘛，或者是像疫情呢突然出现呢，或者是局部各种地方的战争呢，也有些这样那样的，就是就这个意思。平无此宿行宿人生复难得，若不得人生，除恶乏善行。所以这样，如果说既然这样子，那我们就是依靠现在以前积累的一些心术，也许有些人就积的善很够，而且有足量，自己有信心能够往生这个净土，或者是前往更好的世界，或者是回来就是持续修行的这些人生呢，或者是有些人就是生于也不见得那么清净的去影响下，可能人生要复难，再到一个同样的人生都有一点悬呢，所以说。如果不得人身的话，就是这个，就以前现在也有些人会想，自己回过头来想说啊，自己一辈子当中的整体的一个心态是怎么样？是趋善的这个心态吗？还是趋恶的心态？那包括自己的衣食住行当中，对其他人有害还是有利？或者自己的所作所行所言所行，就讲的这些，或者是言行种种的这些当中呢，就带来利或者是害对其他人。那这样讲的时候，也要看说有多少这些，就如果自己觉得恶多的时候，要忏悔。这个恶是可以被净化的，所以这个意思。如果就觉得自己没有确定的、笃定的一种的，就比较客观的，不能只是说自己觉得自己很完美，事实上呢，好像也并不怎么样。那样的话，还是要持续的去修行嘛。若具心善缘，而我未为善，恶趣众苦众，若必届时复何为？所以，如果自己觉得心善不够的话，那要想到说，但是我有些人想，我现在心不心善没关系啊，到时候一死一了百了也没事。但是这个也不是这样子，所以这时候如果再一次要面临一个投身，再一次延续这个心识的这种，怎么讲呢？流动啊，持续性的，这个心识呢？并不是无缘无故突然一下出现，突然一下就消失了，就那种，它是有这个怎么讲呢？持续的一些状态，一生经历一生，有些人间一天经历一天，也像连续剧嘛，就电视里面连续剧，昨天的一些行为，上一年的行为，很多今年的行为，小时候的行为。这些都会关联的影响到自己这个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呢，都会影响到我们现在的心思维或者是决定的这些心态，所以今天的一些所作所为也会影响到明天我是变成什么样的一个行为或者什么样的一个人。这个就是在佛法里面也有很多比喻，就是说像那种江水一样流动的时候，在就是。如果不清净的情况下，有你需要哪一些地方有污水处理，然后让它就是还原清净。哪一段可能过去也有一段是比较不好的，后来又有一些善的行为把它改善了，但是这时候不能再污染这个，就是水。虽然它的本质是清净的，但是有污染的时候，还是思维啊这些。相续当中呢，还是可以沾染很多不好的习气。像水本质是清净的，但是可以被各种颜料或者是物质所这些混合。但是事实上面这些颜料再混合，水还是清澈。意思它的本性来讲的话，就是也可以把它沉淀分离出来，表现它的这个沉静的，这个就是修行的部分一样。因为我这里面就是再念几段那个入心论的内容。所以说，如果没有修行的话，这意思是既为心诸善，复即终恶业， 众里一意皆不闻善趣名。所以人生侠满难得里面常常讲到说，善趣的众生少，恶趣的众生多。所以说下三道众生如大地上的微尘一样，就是意思说很多嘛。正三山区呢，像指甲盖上面的这个灰尘一样，这样讲。所以说，如果我们也想说就是说这一辈子利用这一辈子应该积善断恶，如果没有行善反而积累了恶业的话，那可能就是失去这个人生以后，就像盲龟撞上这个木鳄一样，木环一样，三千大千世界的海洋上这个故事一样，就是甚至纵力一意皆不闻善趣名，这样那这个也是很困难。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不如说立誓，我当恭敬行，今后若不眠，定当去下流。如果我们是应该就是立誓好好去做一些自己就是改善的，让其他众生解脱，自己解脱那种方向上面做努力。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不进则退一样，就是可能会去向下流。记得此闲暇，若我不修善，自弃莫胜此，亦无过此余。所以如果得到这个侠满的人生，如果我们不修善，不修法，不修智慧，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总是有些上司可能讲法呀，这样的时候就有些人会想啊，那就是他自己的目的嘛，就是他要弘法把我们当弟子，所以就是他在努力的做这个事情，好像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或者是有些人说他自己可能需要名声啊，或者是需要供养啊，所以别人会就是好像在很卖力的去做这个事情嘛。或者是说有可能会这样想。但事实上面我们仔细看的话，就是说这个是你自己的解脱，是你自己的本愿，是你自己的需要。如果你不需要解脱，你不需要安乐，没有人这样说嘛。不，我一个人说我不需要自由，我宁愿就是把五暇当中一直流转，十不圆满当中就是不断的出现，那这个谁需要？谁也不需要。所以意思是说，自弃莫过此，就是自己可以就是怎么讲呢？打败自己，因为内心的这个烦恼之地没有降伏的情况下。我们以为所有的伤害都在外面，所以如果外面的伤害这些就是因缘当中内地或者内在的烦恼没有相符的缘故呢，外在的各种逆缘不断的出现，所以如果你要就是调伏外在的魔或者是逆缘的话，实际上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心上面去，就是积累福善，修学智慧，否则的话。如果我们是打倒外面的所有的敌人和魔鬼的话，其实这个是就是徒劳的一个方向。所以说这个就是记得此闲暇，若我不修善，自弃莫过此，或者莫胜此，亦无过此余。所以这个上面就是说，这个龙清包尊者说。侠满的人生就像如幻的好比，就是意思说人生当中还是可能多少，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社会，过去也很多社会还是很多人很向往这个人生，有些人说啊，我也不想当神仙，也不想当魔鬼，我就想做人，来世还要想做人，这样讲这比较对人间有各种感触和生活的一个经历嘛，就晋升的一个经历。所以但是这个就是人生的这个豪宅，包括年龄也好，包括美色也好，俊郎也好，就这些呢就是也是就是很快就变了，很快就老了，很快又就是身体力精力这些逐渐的衰微了嘛。但不代表这个是一个根本的就是终结了，就是只是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所以说虽然短暂现，但随时崩塌，毫无预警。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 有一种，就是说一切都会自自然然的照这样一直下去，这样的也是没有的。意思是说，但是这个不代表说未来比这个现在更不好，未来肯定会，不是，就是很有可能会比现在更好，但是。更好在哪个方向呢？就是要从现在做好的这个基础上，过去肯定是也是积累了一些福善以后呢，今生能有比较和平、比较怎么讲呢，安乐的这种的人生呢，那要在这个好上呢，就是继续努力。所以说，此生无暇浪费在这个令人失望的违法上。这个意思说，对于一些世间的。得失也好，功名利禄也好，或者是世间八法种种的上面，不能太过于揪心了，过于这个执着呀，这些上面，所以说，如果我们太过分在一些世间的这些怎么样，好像忘了根本，反而去追求枝末细节那种的上面的一些公平啊、正义啊，或者是。公平正义就好，但是最好的公平正义就发广大的菩提心，这个方面，视众生如母，在这样的一种的价值观也好，或者这样的一个愿心，尊重所有的人的那种的愿心上，不然的话，一些小事情上面非常揪心，大的事情上面完全就好像不太用心了，不太上心了。如果我们今生当中的一些一丝不苟的做了所有的事情，但是没有，就是根本上面，修行上面没有做努力。有些人说我的任务就是养家糊口啊，把这个家孩子都弄好。那这个就是今生是这样的缘分，也做好这类事情嘛，也要尽量就是把这不断的这个因缘，然后就是。给他聊好一点的方向去把它做好，但是这个维持一个家庭以外的事情呢，就是靠个人，就个人的，因为有些人说我要为国效劳，但是其实这个国家没有天然的责任，你要政务或者解脱，就是家庭也一样，从家庭本身来讲的话，就是一个组合的一个现象一样，它并没有天然的责任说让你具体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要就是获得就是民心艰辛了，或者是这种的，没有这个责任嘛。但是就是短暂来讲的话呢，当然，要维系某一种的工作也好，维系好这个现在有的这个缘分基础上，让大家都得到一种安乐，就是哪怕是有漏的短暂的安乐上面，在这个上面的基础上面，就是建立修行的，就对他人有利，就是尽量减少自己。就是，堕落的那些上面做一些改变，就这方面。所以根本上面就是意思说，身在世间或者是世俗的家庭里面，但是有更高的追求；身在一个国土或者是一个民族里面，但是并不局限于这个服务于这个具体的一个群体而已。而且我们能将。念头也好，心愿也好，可以放在所有三界六道的众生上，而且不仅是世俗的这些安乐上面，修行回向，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为所有的一切众生的究竟的安乐做一种的祭奠也好，回向就发心。以前我们说的，对于已经有的善根做回向，还没有的将来的那些呢，做发愿一样，也是这种常常把回向发愿放在一起嘛，就这种上面。然后，因此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就是没有大彻大悟的这种，就是超越的智慧，没有先前的时候呢，就是要比较怎么讲呢？注意这种业报，敬畏业报，然后来去做，尽量的做一些如法的一些取舍。然后对于文思修上面的话呢，就是也。调整好时间呐、精力啊这些，因为 你可能不能说我100%时间都拿出来，为了就是在这样的话，家庭呢或者是其他方面都没有办法协调嘛，他们也不一定开心的，或者是来这里变成障碍，就是彼此的障碍一样。那所以说，选择适当的这个世俗生活和个人修行的这个调配的一个时间呢，跟什么样的人，或者是看什么样的书。我们的心思往哪里去，看什么样的，这些很重要。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说人可以影响，但是现在手机这些，也是会影响人，电脑和手机这些资讯。所以你跟什么样的人说话，你可能有所选取，跟什么样的人接触。但是你看什么信息，听什么新闻，或者是看听什么信息，这些好像没有像人那么样的去避讳的话，那就意思说我们可能被。作为不善的这个，友伴也好，就是乃至于恶的那种的一些其恶的这各种的念头的这些，要有一种的怎么讲呢？自己能够作为一种解脱上面的一些向往解脱道，菩提道，而不过分的浪费自己的精力时间在一些完全是轮回，完全是就是。只能增加徒增恶业，没有这种积善的。那这样子的话，那种方面尽量就是关闭。所以没有意义的。有些可能做生意的话，他们也会想说，我这个接触这些人，接触这些信息，我能不能发财？有这样想。那这个是做生意人的想法。那修行人的想法就是，这个有没有有益于众生？有没有有益于解脱？这个上面呢？就是去做区别，所以如果就是说能够就是尽量去做的话，那就是说自己会活着的时候，临终的时候，也会就活着的时候开心，就修行的时候，心里面有安定，那。就是睡的时候、醒的时候，各方面都受到一种的佛法的，就是内在的光的一种的呵护或者是护持，所以出离心见长的时候，很多世间的这些原来心惊肉跳的，或者是让自己觉得非常愤怒的很多东西，都觉得不再那么揪心了，不再那么样牵挂，然后其他人。就是害你的各种缘分，哪怕是世间的这些外道天魔，或者是，就不是外道吧，就是说意思说非人也好，或者是这些缘分也逐渐的，就是转化了，就是你积累的资粮的缘故呢，就是今生也不会遇到过分的不利于修行的各种障碍吧。所以逐渐逐渐的，自己的身与意跟佛法就是相契合，然后就是我们，就智慧上面，主要是空正的这个智慧非常的重要。这个上面是经过打坐、经过文思，这样以后逐渐就是对于二元的执着、我执的这些纠结上面有一种松绑根本的一种这个结。这个打的结很结实的话，逐渐的就松开了，所以这样子，就是快速的步入解脱到成佛的道路，基本上，我们可能时间今天也是差不多，时间，所以这样修法的话呢，世界在世间的时候呢，自己好像心里面的喜悦，然后吃住行，睡觉或者是行住坐卧当中的内心当中比较平稳，做梦的话也做一些善梦的这些善的梦境，然后自己又没有什么就内心的牵挂恐惧，逐渐的就是变成纯粹的一个大爱的爱心了，所以注重的缘分也有，就是包括人天的帮助下，自己能够，就是。顺利的走向解脱道，所以这个方面呢，就下曼难得是它的一个基础，也是因为意识到下曼难得经已得佛法难遇经已经遇到以后呢，接下来的作为就是要持续的比较保持欢喜心的方式， 万事休皆定会，尽自己的力量吧。因为我们这样说的话，其实说了以后能明白，或者大家觉得自己已经很明白了，就是这样。但是就是一再提醒的当中呢，好像自己抓住任何一个部分的一个理由，让自己进一步有所长进，有所就是缘殊一些功德，这上面的一种缘分。那我们先到这里。慈父已得一切智，罪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不有情。得当道生者，不自觉；无界生前道家，生即多悲，业人无。因为前这些天也有陆续的有受，世界各个地方都有，所以大家时常为如母一切众生，或者是一切母众嘛，为他们，哪怕你自己诚心的睡觉前念一串六字大明咒，或者是其他的绿度母，其他都可以，就是念咒念经，这样回向。扎西德了。